瑞寻对长庚的建议并不认同，他认为阿尔泰地区未变仍由科布多参战遥领，至有鞭长莫及之虑。科布多至所本不当冲，已成后路，无需后置官长。为邦办仍需秉承参战，似不如将参战移结驻扎，更为相宜。地势全上移家中，方足以资统帅而备非常。布伦托海地属中权，并宜增设一官，督办兵屯，彼脉络贯通，连为一气。瑞寻的意思就是，阿尔泰地区不应该再由科布多参战大臣遥领，这样会有鞭长莫及的危险，应该单独设官管理。而科布多的地理位置并没有多重要，无需多置官长，因此他建议在布伦托海增设一官，负责管理屯田事务。这样阿尔泰、布伦托海以及科布多等地就可以脉络贯通，连为一气。清政府最后综合了长庚和瑞寻的建议，决定将科布多和阿尔泰两地实行分治，于1906年光绪32年废除科尔多邦办大臣一职，设立了阿尔泰办事大臣，任命热河兵备道西恒为首任阿尔泰办事大臣，驻扎阿尔泰山，管理该处蒙古哈萨克事务，治所设在成化寺，今阿尔泰市，但仍然归科布多参战大臣统领。阿尔泰办事大臣的设置，对于加强我国在这一地区的主权管理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久，辛亥革命爆发，但外蒙古独立而引发的科阿战争，更加证明了科阿分治的政治远见以及设立阿尔泰办事大臣的重要作用。二，1911年，宣统三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以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为首的外蒙古地区的部分王公和僧人，在沙皇俄国的策划下，于当年12月1日宣布独立。第二年6月，在沙俄的支持下，外蒙古派兵入侵科布多，爆发了科阿战争。面对入侵的外蒙古军队，防务力量薄弱的科布多军民在参战大臣傅润的率领下，一面据城固守抗击入侵，一面电报中央请求速派援兵。当时清政府已经倒台，民国政府刚刚建立，对于西北边陲的科布多无力施以援手，只能寄希望于新疆出兵救援。新疆省主席杨增新认为，科布多为全国西北门户，且与新疆巴里坤、奇台等处壤地毗连，万一有变，新疆大局攸关，即为全国安危所系。因此立即派兵增援科布多，但是却遭到沙俄政府的无理阻挠。杨增新义正言辞地驳斥说，科布多为中华民国领土，即在本国大总统施行政治权范围以内，现该处出有乱世，本都督迭奉本国大总统命令派兵往援，是本国政府平定内乱起见，与贵国毫无关系，请贵国政府查照中俄条约办理。沙俄政府一面阻挠中国政府派兵支援科布多平定内乱，一面从斋桑调俄兵100名 前往科布多援助外蒙古军队。因为新疆距离科布多路途遥远，援军还没有到达，科布多就于1912年8月20日沦陷。杨增新虽然想调集力量收复科布多，但是终因俄国的干涉以及北洋政府的退让，使收复科布多的计划被迫终止。侵占了科布多的外蒙古军队在俄军的支持下变本加厉，挑起了入侵阿尔泰的战争，企图进一步占领与科布多毗连的阿尔泰地区。杨增新于是命令新疆援军由增援收复科布多，转为保卫阿尔泰。杨增新认为，如果阿尔泰不保，新疆就失去了屏障，因此他动员新疆省全力投入阿尔泰保卫战中。新疆援军一部分驻扎在成化寺及附近地区，其余的则驻扎在通往科布多的要冲地点察罕通古和布尔根河。1913年7月，外蒙古军队在俄军的支持下分三路进犯阿尔泰地区，结果连续两次都被新疆援军击退，以损失300余人、500匹战马的惨败而告终。新疆援军取得了阿尔泰保卫战的胜利，暂时粉碎了外蒙古分裂势力对阿尔泰地区的侵占野心。但是孤悬于西北边陲、与沙俄及外蒙古相邻且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阿尔泰地区的危机仍然没有解除。这主要体现在帕勒塔主政阿尔泰时对俄交涉的失误上。帕勒塔出生于图尔扈特蒙古显贵名门，他的祖先巴木巴尔是1771年与沃巴西共同率领图尔扈特蒙古近17万人东归故土的著名首领之一。清末，年轻的帕勒塔就被派驻北京，成为驻京蒙古王宫中活跃的一员，于1906年4月至1909年3月去日本做过3年的考察学习。1912年5月17日，他被北洋政府任命为阿尔泰办事长官，并督办西北防守。6月10日，帕勒塔到任逝世，这时正是因科阿战争而导致的阿尔泰地区局势日渐恶化的时候。面对危机，帕勒塔是如何应对的呢？帕勒塔主政阿尔泰地区后，面对危急的局势，在内政方面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健全长官公署机构，二是整饬军队，三是筹措军饷和赈济款项。但是总体收效不大，这主要是因为北洋政府自顾不暇，无力支应，加之他当时穷于应付军情，难以有所建树。另外更重要的是，当地官吏腐败，徐兵冒饷的现象积重难返。然而他在对俄国的交涉方面做的两件事却是失误连连。一是关于额尔齐斯和航行权的谈判，帕勒塔擅自允许俄国船只在阿尔泰境内的额尔齐斯河及其支流布尔金河航行，并在布尔金河指定地段修建货站及码头，致使俄国免税商品源源不断地流入阿尔泰地区。俄国移民 亦随之进入，强占土地耕种，霸占草湖取水，成为当地一大公害。